我们今天要继续第十四课转动脖子上的大饼，所要谈论的主题是懒惰跟勤劳。台湾有一期的 Career 就业情报杂志，曾经提到，现在台湾有越来越多的啃老族或者是生公主病的人，因为年轻一代在备受呵护的过程当中养成了懒散跟怠惰的性情，在该成年独立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长大，他们毕业却不肯就业，眼高手低，没收入却又高消费，到最后的结果是难以在社会上生存，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顺利的找到符合他们个人理想的一份工作，所以他们干脆待在家里让父母养，或者是因为吃不了苦，一天到晚不断的换工作，这一类的人就被称作就业市场上的恐怖分子。有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出这一类的人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心态。我可以读个几句这个打油诗的内容给各位听。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位高权重责任轻，老板说话不用听，五年就领退休金，旅游出国休假勤，股票分红拼命领，金卡银卡刷不停，吃喝玩乐钱照领，哪有这等好事情，原来做梦还没醒。听起来趣味横生，博人会心一笑，但试想如果你是父母、老板或者是主管，当你面对这一类所谓的就业市场的恐怖分子时，恐怕会笑不出来。在圣经箴言的观点当中，同样遇到懒惰人也是如此，你只能够吹胡子瞪眼睛莫可奈何。懒惰绝对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是经年累月所造成的一个状况，它不仅是会影响个人前途的发展，而且也会拖累身旁的人。首先就是懒惰的人很喜欢找借口。箴言26章13到16节这一段经文用非常生动的描述，而且略带嘲讽的文字，来提到懒惰人的特质。懒惰人说，道上有猛狮，街上有壮狮，他们赖在家里不想出去工作，他们理由是他们在街上看到有狮子出现，所以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只好待在家里。想一想，这个理由实在真的很离谱，但是他们也敢编造出来。门在枢纽转动，懒惰人在床上也是如此，他们赖在床上翻来翻去，就像是门把上的枢纽一样转来转去，就是不肯开门。懒惰人放手在盘子里，就是巷口撤回也以为劳乏，他们把手放在食物的盘子上，竟然连把盘子端起来凑到嘴巴来吃，他们都觉得好麻烦。懒惰人看自己比七个善云应对的人更有智慧，因为他们自认我们很懂得放慢我们生活上的步调，悠悠闲闲地来享受人生。在中国曾经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提到了一个烙饼师傅，娶了一个美丽的女人为妻。这个烙饼师傅因为年过四十才娶亲，非常疼爱妻子，妻子也因为生长在一个娇生惯养的家庭，所以天性懒散，不愿意分担做家事。有一次烙饼师傅远行，担心这个妻子会饿着，所以他就做了一个20斤重的大饼放在妻子的脖子上，让妻子有食物可吃。那这十多天回家之后，妻子竟然饿死了。原来妻子只吃嘴巴前的那个大饼，却不愿意转动脖子上其他的饼，他连转动这个大饼到自己的嘴巴前面都懒，所以我们与其说他是饿死，不如说他是懒死的。这一则故事其实是用非常夸张的手法来描述一个人的懒散。一个再勤奋而且思虑周详的人，一旦遇到懒散的人，他们也是束手无策，连懒惰的人都不会 欢迎看到懒惰的人，因为他们期待别人能够勤奋一点帮他们料理好一切，而且他们会找尽理由帮自己的懒惰找到合理化的借口跟下台阶。箴言六章九节怎么说呢？他说，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你何时睡醒呢？一语双关地指出，懒惰人不仅是喜欢找借口赖床不肯行动，连心思也是迷糊散漫，何时能够醒过来实在很难哦。第二，就是懒惰的人让人束手无策。我们从箴言当中看到有几种人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束手无策哦，比如说愚妄人、懈慢人、传舌的人、争闹不休的妇人以及懒惰人。箴言十章二十六节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醋倒牙，如烟熏目。描述一个人如果叫懒惰人去帮他跑腿办事，结果只会让猜他去的人哦，感觉到牙像是碰到醋一样酸酸麻麻不舒服哦，又像是烟在熏眼睛一样，叫人不断的流泪。第三，懒惰人是一事无成。箴言有几段的经文预告懒惰人的结局，比如箴言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四节，我经过懒惰人的田，无知人的葡萄园，荆棘长满了地皮，刺草遮盖了田面，石墙也坍塌了，我就看见流星思想，我看着就领了训诲，再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来到。把懒惰人跟无知人做一个平行的叙述啊，表达出懒惰人本身就是在灵性上无知跟迷蒙的糊涂人，他们只懂得痴人说梦话，高言大志的幻想一些事情，但是呢，眼高手低，不努力去做。观察的智慧人看了就留心思想，得着指教。对懒惰人来说，他们永远都有一套合情合理的说法来解释他们的行为。箴言二十章四节就说，懒惰人因为冬寒就不肯耕种，到了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对懒惰人来说，时机永远都不对，都不是该行动的时候。箴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的手不肯做工。简单来说，懒惰人高言大志，却连指头都不想动一动的态度，只会害他成为一个光会编织梦想却不懂得逐梦踏实的人。第四，就是懒惰的人往往是灵性昏昧的人。多半行为上懒惰的人，在灵性上当然自然而然也会懒惰。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保罗曾经教导信徒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三节指责一些妇女说，这些妇女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懒惰，而且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一些不当说的话。简单来讲，懒惰的人其实就是喜欢动一张嘴，但是他们却是到处造谣，散播纷争，制造问题，而不是勤劳安静的做事。在箴言十四章二十三节有一个教导，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嘴上多言乃至穷乏。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八节以灵性的操练来勉励信徒，那里的经文提到，我们要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事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在圣经当中，不只是这个箴言教导有关于懒惰是不合主的心意，在其他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懒惰也会造成我们在灵性上对属灵的事漠不关心，以至于我们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接下来要谈跟懒惰产生另一个对比，那就是勤奋。箴言以在社会上的成就来凸显勤奋跟懒惰的两极化对比，比如箴言十章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 守勤的却要富足。箴言十二章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言十三章四节，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其实箴言是以一般的社会定律来谈到勤奋者跟懒惰者之间的差别，包括他们因为勤奋而得着财富，也因为勤奋而获得治理掌权的机会。这里所提到的勤奋啊，其实它希伯来文用的原文字啊，可以指锐利的农具，像是古代他们用的钉耙或者是打量有齿的器具。是这个字的意思让我们想到滴水穿石，或者是铁杵磨成绣花针。透过勤能补拙，勤奋不懈，慢慢我们能够突破困境，达成艰巨的目标。确实，我们从许多名人成功的例子可以看到，因着勤奋努力，他们目标达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个世纪的传奇人物约翰·洛克斐勒。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亿万富翁。洛克斐勒本身就是犹太人，他生平秉持着传统犹太人勤奋的美德以及对金钱管理的观念，为他的家族缔造了一个奇迹。而他一生的发展就如同箴言所说，不只是财富丰裕，而且家中也有人在政治上掌权的。其中有一个叫纳尔逊·洛克斐勒，他本身患有严重的阅读障碍症，但是他却勤奋的努力来突破个人在阅读障碍症方面的阻碍。他曾经成功的创下四次连任纽约州州长的惊人纪录，他还成为美国的副总统。洛克斐勒其实是一位信了耶稣基督的犹太基督徒，某方面他的思想尽可能的去遵循圣经里头的教导。在写给他儿女的家书上更提到一句话，他说很多人都承认没有智慧的基础的知识是没用的，但更令人沮丧的是，即使空有知识跟智慧，如果没有行动，一切仍属空谈。我们就知道洛克斐勒不仅是强调在脑子上的勤奋，也强调在行动上的勤奋。在箴言当中，其实勤奋除了谈到一个人的传统守勤这个勤劳之外，也可以指一个人处事上的灵敏。箴言二十二章二十九节，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的面前，必不站在下贱人的面前。这里指的殷勤哦，指的是快速的、敏捷的。一个办事殷勤的人，其实也是头脑敏捷的人。他会站在君王的面前，而不是站在普普通通的人面前。如果一个人又勤奋又聪明，他的人生际遇怎么可能是普普通通的呢？他应该会经历到卓越超群，经历到步步高升。圣经曾经用刚刚我所提到这个殷勤这个字啊，来形容过一个人，就是圣经我们所读到的文士以斯拉。以斯拉记七章六节说，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其实他原文用的就是殷勤那个字哦。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给他摩西的律法。这一段经文意思指的是以斯拉不仅是聪明而且勤奋，他还考察上帝的律法，将上帝的话语融会贯通，以至于能够去教导神的百姓。犹太人弗兰克·吉尔布雷斯，他在管理学的领域上他被称作动作研究之父。从一个砌砖的学徒工人，慢慢靠着勤奋不懈，以至于他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建筑承包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参与建筑的工人来进行一些研究，对他们工人的动作进行一些科学分析，他寻求一个更省力的砌砖方法。在后来的过程当中，他不知不觉，就开始以研究这个领域来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勤奋的人未必成功》，指出有一些人表面虽然忙忙碌碌，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实际上却是不爱动脑筋哦。所以他讽刺地提到，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懒人，正是因为懒得推磨才会发明风车，懒得走路才会发明汽车，巧于懒惰的人身上常常闪烁着创造的火花。这倒不是对懒惰歌功颂德，而是他强调真正的勤奋其实是手脑并用。他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是可以符合在箴言当中的教导，当然另外一方面也包括我们灵性上渴望追求操练以及长进。在传统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认为懒惰跟勤奋很少是出于人的天性，大部分的人拥有懒惰或勤奋的特质多半是后天慢慢养成的，所以一些传统的犹太家庭不太可能以孩子要升学读书为理由来减少孩子从小就学习分担做家事。犹太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如何正确的看待金钱，所以做不同的家务就可以赚取不同的零用钱。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犹太小孩啊，学习分担家务以及经济学的第一门课就是从家庭教育开始啊。今天全世界在谈到理财致富典范的时候，常常拿犹太人作为一个范例。犹太人在过去2000年的历史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流离失所，他们也经历许多的迫害，屡次迁移，他们如何能够塑造今日在国际这样子的一个卓越超凡的地位呢？主要的原因除了他们拥有智慧的传统之外，也包括他们一直不断地强调勤奋的精神要从小训练起。反观我们华人的家庭教育哦，我们是以成绩来挂帅，子女只要能够专心地读书，考上好学校，对一般的小康家庭以上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阶层来讲，我们大部分都容许不用去训练儿女来分担家务，不用去训练儿女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勤奋，来学习分担父母的辛劳。其实久而久之，反而让儿女养成了一种习惯，就是依赖、不成熟而且不负责。到最后呢，即使受了高等教育，但是毕了业却眼高手低，反而容易成为啃老族。在这个过程当中，某方面影响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也影响了他们的前途发展。所以盼望能够透过今天箴言谈到懒惰与勤奋，给我们再重新做一个思考，我们是一个勤奋的人吗？还是我们是一个懒散的人？如果身为父母，我们带给儿女是一个训练他们从小养成勤奋的习惯，还是不知不觉当中在纵容儿女从小养成懒散的习惯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给我们一些省思。